要为真理而斗争。欢迎回到2049。做这个系列节目之前啊，我是很有野心，刚开始想起名叫《论语白讲》，后来想一想啊，还是低调一些更好。果不其然，到目前为止，我就有点编不下去了，编不下去也得硬编，所以说今天这期那是相当水。论语雍也篇有句话很有名，说樊迟问之，子曰：“务民之义，敬鬼神而远之，可谓至矣。”说樊迟问孔子，什么是治国的智慧？孔子说，要使老百姓致力于道义，敬重鬼神，但却要远离鬼神，这就是治国的智慧。这句话里最有名的就是敬鬼神而远之。一般的解释是，我敬重鬼神，但却远离鬼神。反正就是说，孔子对鬼神的态度他比较暧昧。这种解释肯定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也很模糊。你说孔子他到底信不信鬼神？要是信，他为什么要远离？要是不信，又为什么要敬重？这不就是自相矛盾吗？所以说要想理解这句话，我们还是要回到当时的时代背景。其实敬鬼神而远之并不是孔子的发明。孔子这个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开创性的思想家，他总是说他就是继承周文王、周武王和周公之道，而他的目的就是恢复周礼，也就是恢复周朝的那一套制度。敬鬼神而远之也是如此，他本就是周朝的基本国策，不过说法不太一样。根据《礼记》的记载，周朝是弑鬼神而远之。那么周朝为什么弑鬼神的同时还要远之呢？我就给你讲一下这个故事啊。《左传》里他是这么讲：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。就是说周朝治国有两大抓手，一手抓军事，一手抓祭祀，两手抓，两手都要硬。军事好理解，搞祭祀的目的是什么？作用也是相当大。就说我是周朝的一个普通老百姓，你说我想祭祀太阳行不行？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，不行。事实上，关于祭祀，周朝有一套相当明确的制度，一共是三个等级。第一个等级是祭祀上天，这是大祭，只有周天子才能这么搞。第二个等级是祭祀高山大川，这些自然神。周天子和诸侯他都可以搞，但是要注意，自然神有很多，有一些自然神是没有归属地的，像是太阳和月亮，那么这种神也是只有天子才能祭祀，诸侯只能祭祀自己地盘里的那些东西，比如说你在山东，那你就祭祀泰山，你在河南就祭祀嵩山，你在江苏，就可以祭祀扬州东泉门街16号。第三个等级是祭祖，祭祖就是祭鬼，谁都可以做，上至天子、诸侯，下至普通老百姓，当然你也只能祭祀你自己家的鬼。当时毕竟是两三千年前，对于这些神神鬼鬼的东西，我们的祖先还是心存敬畏的，他们也相信在现实生活的背后 冥冥中有着鬼神的力量，那妥了。因为祭祀的鬼神存在等级，所以现实中的人他也存在等级。另一方面，我只能祭祀属于我的自然神，所以别人要是抢我的地盘，他就没有合法性，我的神怎么会保佑他呢？所以说周朝搞的这一套祭祀制度，就是用人和神、人和鬼的关系来确定现实中人和人的关系。一方面它可以巩固等级制度，另一方面也可以维系天下的稳定。这就是周朝的弑鬼神。那么下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还要远之？关于这个问题他就不能孤立的看了。我们要对比一下周朝和商朝的祭祀制度。整体上看，这个远之是在三大方面为远之。首先就是祭祀的对象。商朝人非常重视祭祀，他们祭祀的对象那就太多了，除了上天还有一大堆自然神，包括日月山川、风雨雷电。这么跟你讲，就和今天的印度差不多。看到一棵大树，长得挺大，都能摆两个苹果，祭祀一番。这是神，还有鬼，鬼也是一大堆鬼，基本上能找到的鬼，什么七大姑八大姨、七舅老爷，商朝王室都要祭祀。但是周朝完全不一样，祭祀的对象是大大减少了。除了最高的天神这一方面，周天子也就搞一搞太阳和月亮。至于鬼，也就是文王、武王，再加上尧舜时期的农业部长，周王室的祖先后稷。所谓上行下效，周王室减少了祭祀的对象，下面的诸侯、士和老百姓也是跟着大大的简化。远之的第二个方面是祭祀的组织形式。商周时期的祭祀它挺有意思，你以为祭天祭祖我就是摆个牌子吗？这不行，活人他没有办法直接和上天、神、祖先进行沟通，所以祭祀的时候，我们要找一个中间商。这个中间商名为尸，尸体的尸。比如说我家过几天要祭祖，我爸今天就找我了，说你也不要谦虚了，我们已经决定了，就由你做今年祭祀的诗。当时我就念了两句诗，家和万事兴，和谐新中国。然后我就要洗澡斋戒，到祭祀的时候我爸会把我当然这个时候我就不是我了，我是诗。我爸把诗迎入宗庙，那么进去之后会有一个大仙儿再操作一番，把祖先之灵降到我的身上，电话线接好了之后祭祀就可以开始。其实在祭祀的时候我也不是单纯的躺着或者坐着，我也会吃祭品、喝祭酒，想说话我也能表个态，而且这个表态是相当重要的。因为刚才讲了，我已经不是我了，我是师，这个时候我就是祖先本仙。事实上哪怕是天子祭鬼，他也要对师毕恭毕敬，言听计从。那我们就要看一下商周时期师的不同。在商朝，这个师不是谁想干都能干， 它是被巫师所垄断，成了一个职业，由此就形成了一个政治团体，或者说新的阶层。那么作为一个团体，他们当然要为自己争取权利和利益，所以这些人就通过祭祀深入的介入政治生活，有的时候甚至可以左右以至于控制整个王朝的正常运转。其实，在整个商朝，王权和集权的矛盾一直很深，商王看这些人很不爽，但是也没有办法。人家掌握了祭祀的话语权，你换个别人当师，巫师就告诉你，祖先之灵，他附不上去，你说你能咋办？这个东西可不能含糊，不只是介入政治生活，这些师还要满足自己的欲望，欲望倒也很简单，就是美食、美酒和美女。咱都知道一个故事。说商纣王太不像话，建设了一个酒池肉林，严重违背了公序良俗。这个东西还真不是纣王发明的，师早就这么干，纣王他也是学习一个。所以说，到了商朝后期，祭祀本来是很神圣的，结果是变得非常糜烂。这种糜烂。也影响到了现实政治。周取代商之后，周人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，所以周人虽然也重视祭祀，祭祀的时候我也要搞一个师，但是这个时候没有一个团体可以垄断，师不再是一个专门的职业，遇到祭祀，咱就临时选一个贤德之人。祭祀完了，这哥们儿再恢复原来的角色。当然，在祭祀的过程中作为师，你也尽量的不要讲话，要是就想讲，那就讲一些祝福的话、劝导的话，反正就是绝对的政治正确，讲了等于没讲那种。干预朝政，你想都不要想。说给爷安排几个美女耍一耍，我要和美女一起困觉，也没有好果子吃。远之的最后一方面是政治思想。刚才讲了，商朝时期王权和集权的矛盾很深，师提出了很多不合理的要求，大王也要默默接受。那你说他不接受，行不行？还真不行，因为商朝它是宗教立国，就是说王权是源于集权，同时王权也是服务于集权，因为集权商王是掌握了权力，最后也是因为集权过大，商王是自己他都控制不了了，这就叫成也政祭一体，败也政祭一体。但是到了周朝，他就不是这样。周天子权力的合法性，不来自于那些神神鬼鬼，它是源于分封制这个制度。你们跟着我姬家打天下，或者是与我有功有恩，我就给你封地，以此换取你的拥护和支持。既然王权，来源于分封制，所以王权服务的对象就不再是集权，而是公侯伯子男这套权力系统。当然，周王室也搞祭祀，也重视祭祀，但是前面也讲，他搞祭祀的目的也是为了服务政治秩序，宗教不再具有支配性的地位，恰恰相反。它成了政治的工具，这就是第三方面的远之。所以说，这种远之，并不是说我不用，它还用，而且是积极的用。 用的越积极，反倒是对他越疏远。所以说当樊迟问孔子什么是治国的智慧，孔子就说，首先要把老百姓导向道义，其次我们敬重鬼神，但是不能把他看得太重，天天和鬼神扯淡还干不干正事儿了。我们要远离宗教本身的那些东西，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工具那就行。可以说孔子或者说周朝这套思想对于中国的影响十分深远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宗教或者其他的类似于宗教的意识形态，你可以想想他们是否曾经处于核心的主导的支配性的地位，还是说他们从来都是现实政治的工具。我展开历史这本书看了又看，个人认为答案是后者。但是我想即便如此，孔子的思想还是有着现实意义。因为当一个工具使用的过于频繁，那它就不可避免的反客为主，带上了某种不可动摇的正确性以至于神性。不管什么事情它都要往上靠，靠不上也得硬靠。这种硬靠就导致了两个后果，一是大大降低社会效率，阻碍社会的良性发展，二是硬靠就意味着实际上你靠不上，很牵强啊，你的硬靠倒是违背了使用这个工具它本来的目的。就说美国天天标榜自己的自由民主平等，不管什么事情都得往上靠，结果到底是弄出来一大堆问题。一个男人认为自己是女的就能上女厕所尿尿，一部电影黑人就不能是坏人，只要我是 LGBT 你能拿我怎么样，这个社会它能好了吗？还比如说最近美国在打压 TikTok， 理由不也是说侵犯了国家安全，还说他传播反犹主义，践踏了美国的自由平等。但实际上美国的行为恰恰是在剥夺美国人的自由。当然这是美国，那至于其他国家，孔子的思想还有没有现实意义呢？子曰，我2500年前就死了，你问我